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现在连这个元宵节都过了，对不对啊？汤圆都消化了，没办法，现在这什么事情都，怪怪的。你想想看，现在这个社会，所以为什么佛陀在2500年前就告诉我们说，末法时期是五欲六尘的啊这个时期，也就是说，人呢为了贪欲啊，为了自己的一些私欲啊、欲望啊，所以他非常的非常的。你们大家想想，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同性恋大游行。你看我们到这里来就几百人，已经不得了了吧？你看同性恋大游行今天晚上有多少人呢？50万人。你们想想啊，正法难求啊，真的。你说现在的人什么脑子啊，什么智慧啊？哎呀，好好的，卢台长不看。澳大利亚你看看，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上次我见到他们，跟他们省长在一起，我跟他讲这个我们这个佛教界，我说我们对这个同性恋人不看好的，对不对？我说我们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式。他就跟我说，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啊，现在在学校里也是，你要是投反对票，好几个人就攻击你。你要是小孩子，你说我就跟很多我们的华人孩子说，你们 yes or no 的时候都选 no 啊，他们都选 no， 但是他们选了 no 说不能讲的，在学校里，如果在学校里说我反对同性恋，十几个人就骂你。你看现在成什么社会了，真的，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大家要知道啊，今天呢这个礼拜六啊，而且这个是40周年了，已经，他们每年都搞这些狂欢，今天晚上也是的，没办法，这个连市长亲自到汤号的门口，他要跟他们一起在汤号为今年的活动拉开了序幕，真的智商有问题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能够正心正念多不容易。今天我们能够不到这种地方去，能够到这种地方来，我们是多么的有智慧，对不对啊？大家想一想，我们要避开人间的烦恼和人间的那些自然灾害，就是靠菩萨，对不对啊？美国遭遇10年来最严重的流感，已经有114名儿童死亡。看看流感啊，流感讲起来每个人都会有的，对不对啊？你看那美国。欧洲啊，极寒的啊这个冷空气。我们从小就听说冷空气从哪里来的？哎呦，你们这个地理学得很好的嘛。你们都知道，我们从小就听老师说西伯利亚冷空气，我们不知道西伯利亚在哪里，对不对？你看来了之后，已经大雪和冰封天气，你们知道已经冻死了多少人？24个人啊！罗马，意大利的罗马大雪啊，学校停课啊，这个波兰啊，冻了5个人啊。这个上周五，法国和捷克有3人被冻死，啊，都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所以你们想想看，我们现在啊，在英格兰啊，英国航空公司取消了伦敦到啊希斯罗机场的60趟航班，因为太冷了啊。所以呢，就是他们说他们那种天气啊，真的是冷的嘞。真的吃不消了，所以有时候他们夸耀一点，夸张一点，我是不大相信。说最冷的地方打个喷嚏啊，嘣，这根兔毛这个柱子啊，就竖在那了，哪有那么快的？再好的冰箱也没那么快的。哎呀，所以呢，不管什么事情发生，都要我们说 啊，我们说我们都要尽自己啊，尽自己的心去好好的啊，让自己放下抱怨啊。很多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当中呢，就是喜欢抱怨。哎呀，天气不好了，哎呀，这个社会不好了，这个什么不好，你不要去抱怨，因为抱怨是你失败的基础。你去看一个抱怨的人啊，他一定会失败，因为他不会去努力去成功啊。为什么？他不做努力。抱怨是什么意思呢？啊，抱怨就是他恨啊，恨，而且他不能接受失败，他不能接受社会上的一切，所以他不停的抱怨。那么然后呢，他就会因为抱怨办法改变现状。我问你们，你们如果抱怨能改变现状，那是最好的，对不对？那么能不能改变啦？
不能
啊，激动得不得了，不能啊，肯定不能啊。你说说看，你们要去改变你老公的脾气，改变得了吗？不可能的。你要改变你的孩子的毛病呢？你想想看，人活在世界上能改变什么？真的，要下雨就要下雨，要下雪就下雪。你不要去改变它，因为为什么呢？那我们人呢，因为呢，就是感觉到我要想把它改变过来，我改变不了，我自己心中就难受。我不能改变现状，我就自己埋怨自己，然后自己怨恨自己，然后自己恨自己，失去希望，最后绝望。那么很多人就会自杀。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很多人抱怨别人的人他就会失败。那么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心中有佛性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今天就算再不好的事情发生，它也会过一段时间转化为好的事情啊。你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也恨很多事情，我们也很难过，很多事情发生，但是最后现在早就忘记了，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懂事情了，我们不会再像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懂了，我们变化了。所以一个人要看到希望，菩萨就是让我们佛性不要被自己的智慧，不要佛性不要被自己的人间的这个智慧埋没，因为佛性是在第九意识最深层的地方，对不对啊？那你第八意识当中还有很多的智慧啊。所以消除烦恼啊，要消除烦恼。消除烦恼的人呢，要想得通，不要以为这个生活欠我很多啊，这个家里，你们家里欠我很多，很多孩子离家出走留下来的信都是爸爸妈妈，你们欠我太多，你们把我生出来干什么？你看看这种，对不对啊？生都生出来了还问为什么吗？肚子饿的时候饭都饭吃下去了，还说这是为什么吗？有什么为什么啊？我告诉你们，记住了，生活没有辜负你什么啊，你跟别人拥有的是一样的多，只是你没有生活的这种啊希望，你没有给生活带来一种充满希望的一个理念和思维。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就不一样，我们相信观世音菩萨，仅人只要做好人，他一定有好报。我们只要好好念经，一定会转变我们的生活烦恼，对不对啊？你再笨，我念经也会念得聪明。你生了癌症再痛苦，癌症有什么关系啊？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的，只是它没有激活呀。就像人的高温一样，高烧，每个人都有温度37度，你超过了，那你就发烧了，这有什么稀奇的？对不对？只是你没有斗过你自己的癌细胞，因为你长久的不开心，长久的不快乐，使你的癌细胞扩散。所以做人要懂得消除烦恼啊，就是不要犹豫，精进努力，认准方向啊，好好改变自己。你改变不了别人的，你只能改变自己啊，人家还是原来的我呀，人家不肯改变的。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想改变女朋友，她这个脾气改变不了的，你想改变男朋友，改变不了的，只有两种结局，一个你放弃，还有一个你跟着他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要用智慧去引导他，去宽容他，啊，放下自己狭隘的心态。所以宽容在佛学上是一种美德，啊，很多男人如果家庭还能够圆满，就是因为很多男人有宽容心。所以台长从小就听到一句话说，啊，因为上海人，人家经常说上海人是什么呢？啊，上海男人怕老婆，对不对啊？结果呢，上海男人就编了一句话，我从小就听到，怕老婆是咱们做男人的美德了。啊啊，实际上这个意思，让你宽容来宽容去，就是一种美德。不要跟人家争去斗，斗到后来没好处，两败俱伤。你去看看到法庭上去的，哪有法庭出来欢欢喜喜的？很少很少。法庭出来赢了，当时感觉很开心，过几天人家又重新上诉了。你永远没有头没有尾的，所以不跟别人争，不跟别人斗，就是你的智慧。所以用宽容给自己的心灵来让路，那你就活在慈悲的世界当中。你原谅别人了，人家有人家的工作，人家有人家的难处，人家今天对你这样，人家一定有人家的道理。你经常站在他的角度上为他想一想，你会拥有和谐的生命，对不对啊？你说哪个人没有自己的难处？你非要他改变可以吗？所以宽容别人就是给自己心灵的一块空间啊，空间。现在很多人活在不宽容别人当中，对不对啊？你们要鼓掌嘛，就鼓出来弄两下。弄得我刚刚讲开心，我又伤心了。这个澳大利亚，我们谈谈澳大利亚吧。澳大利亚真的是现在也是非常可怜的啊！你看看，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我们今天来了很多澳洲的我们的佛友。自己的孩子去上课，你们现在担心不担心？校园的这种暴力越来越厉害啊！你看看看，这个单单一个维州啊，叫维多利亚省墨尔本呢，小学生的暴力事件超过1500起，去年一年多了399啊！你知道，在维州就在啊，就是最近一个助理校长在报告当中。这两名女学生计划谋杀另一位女生，这两名女学生盗取了学校的化学物品，并打算将这些化学物品投放到一名同班女同学的水瓶，就是喝的水杯当中，将其杀害。幸运的是，该校的老师后来在这两名女同学的储物柜中发现了被盗的化学物品，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你们想一想，这些孩子真的哎，这些孩子中学生哦，就有这么大的嗔恨心要害人了。你说的话，现在人的良心都到哪去了？对不对啊？啊，你们可以说啊，狗年到了，现在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在悉尼，这个有一个公寓叫 Zetland 公寓，午夜失火啊，看看吧，悉尼。烧得了一塌糊涂啊！就是因为什么呢？楼上的人往楼下的阳台扔香烟，这个屁股头烧起来了。那个你们大家都要当心啊！在澳大利亚，澳洲男子因感染甲型肝炎病毒死亡了，所以专家医生警告说，疫情正在蔓延，你们相信吗？啊，正在蔓延，数百人受到感染，就是甲型肝炎，所以叫你们不要随随便便到外面去吃，啊，要吃素，在观音堂，对不对啊？所以呢，大家又懂得啊，患肝炎的时候，你们如果想知道自己没有患肝炎的话，每天早上起来不要有恶心感，这是很大的一个医生跟我讲的， 每天早上如果你爬起来之后你觉得有点恶心，你要当心你的肝了。两种毛病，一个是胃，还有就是个肝，听得懂吗？所以早上起来不要让自己胃不舒服啊，恶心感的话会出现黄疸的症状，还有自己的眼白，眼睛啊正常拉开看看眼白的地方是不是偏黄，如果偏黄的话你的肝有问题啊。还有尿液比较深色，呈深色要特别当心啊，因为肝炎可通过粪便水的感染啊。他说性行为还有公用的针头也会导致传播，所以大家真的要当心的。现在澳大利亚讲起来是块很好的地方，过去现在也不安全了。你们知道澳大利亚热门的海滩呐、啊？你们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吗？十几辆汽车停在那里啊，突然之间没了。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你们都没想到啊，昆士兰的一个地方，整个128公里的叫 seventy 啊，这个地方突然之间人家在海边玩嘛，他们汽车嘛停在那个地方，突然之间陷了一个大洞，十几辆汽车就没了，就下去。就是这个洞有多大呢？足球场大小。所以你们想想看，现在什么地方能去啊？吓都吓死了。只有在菩萨这里是最开心的，观世音菩萨这样，保证不会下去。所以呢，我们老祖宗啊，经常告诉我们啊，有一句话叫“人一能知几百人，人十能知几千只”啊。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啊，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人一能知，就是别人一次能做到的，你可能要上百次才能做到，叫几百次。人十能知，别人十次能做到的，几千只，你可能要上千只。上千次你才能做到啊。那么果能此道矣，就是如果你真的能这样来这个世间做事情，你就算很笨，就虽愚，就是你非常的愚昧，必明，你虽然很笨你也会变得很聪明，你虽柔必强，你虽然是很柔弱你也会变得很刚强。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个性，叫什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做得成，我做不成，我做100次、1000次，我也能成功。所以要坚强啊！看见过去这么多高僧大德都成菩萨了、成佛了，他能成佛，他可能一次修成，我十次我也要修成。他一年能够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我10年、20年、30年，我一辈子，这辈子一定要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我们讲的啊，老祖宗早就讲，人家做一次，你可能要做100次。不要学得自己笨，你看人家做饺子啊，一个手擀皮儿啊，哇，快得不得了。你看人家做点事情，炒菜炒得这么香，你学啊。一次烧糊了再来，两次烧糊再来，100次之后你肯定是一个现成大名厨了，对不对啊？哪有不成功的这个世界，只要你努力。人心是镜子，因为我们看不破啊，人的心就是面镜子，你们知道吗？其实人的心啊，你给他善良，他是一个镜子，他是光的，对不对啊？他照到善良了，他就变得善良了，在里面了。他遭到恶了，他的心中就有恶心在里面了。所以人心像镜子啊，我们看不破人间的无常，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会变化的。所以我们在人间千年受苦，万年轮回，所以我们很苦啊，对不对啊？我们整天想不通啊，为什么为什么 啊，我小时候听到一首歌，我记不清楚了，我那个时候的歌你们大概肯定现在觉得这个是老的来掉牙的歌了，但是我心想这首歌你们应该听懂过，什么为什么，是不是啊，好像是一个什么老船长什么的啊，哎，对对对，差不多，就是反正为什么老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一切随缘，为什么你要到人间来，为什么你投胎投了在家里，为什么你要娶她做太太，为什么你要嫁给她，这一切的一切没有什么为什么，一个字，再想一点的，听懂了啦，缘分呀，明白了没啦？讲谁呀？有什么好讲的？你今天该你有钱，该你倒霉，一切都是缘分。那你怎么不想想你过去好的时候呢？你现在不好的时候，想想过去好的时候。你现在不好的时候，你想想你以后会好的，因为你念经嘛，对不对呀？所以我们学佛之后，我们要去掉自己心中犯错的模式。心中犯错的模式，总以为人家是错的。你想想看，你要是永远觉得别人错的，你会觉得自己会觉得永远是自己对的，你会改变吗？所以很多夫妻为什么吵架一辈子啊？因为他吵架的时候，他就你这个人又来了，你这个老毛病，你看你总会是错，我跟着你吃了一辈子苦了。实际上他没想到，吵架两个人都有错的呀。那你怎么不想想你错的地方呢？啊，对不对啊？今天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有规则的，一定你也有错，他也有错，啊，所以你们要去除犯错的模式是什么呢？不要老婆一讲，你看老婆又来了，这就叫模式，明白了吗？怎么改不掉的啦？其实啊，你自己改不掉，你有偏见，你有执着，你怎么能跟他好呢？对不对啊？这没办法。所以要使自己寻找佛性，那么就要消除心中的惆怅，啊，不要难过，有什么好难过？这世界就这么回事，好好做人。所以很多夫妻为什么吵架一辈子啊？因为他吵架的时候，他就你这个人又来了，你这个老毛病，你看你总会是错，我跟着你吃了一辈子苦了。实际上他没想到，吵架两个人都有错的呀。那你怎么不想想你错的地方呢？啊，对不对啊？今天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有规则的，一定你也有错，他也有错，啊，所以你们要去除犯错的模式是什么呢？不要老婆一讲，你看老婆又来了，这就叫模式，明白了吗？怎么改不掉的啦？其实啊，你自己改不掉，你有偏见，你有执着，你怎么能跟他好呢？对不对啊？这没办法。所以要使自己寻找佛性，那么就要消除心中的惆怅，啊，不要难过，有什么好难过？这世界就这么回事，好好做人，好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智慧，啊，对不对？在生活当中学会幸福的人生，学会幸福的人生，一个人要注意不要贪，不要懒，你们知道吧？你们现在很多人毛病都是贪懒。喂，哦，好，谢谢谢谢。你看我也不生气啊。喂，哦，菩萨，哎呀，对不起菩萨，他们打电话跟你号码拨错了。一个人呐，不要给自己找麻烦。算了，不去看看。自己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开心一点。就算人家做错了，原谅人家。你看这样讲讲笑话多好啊！说这什么一生气，你看台上讲话，你看电话，跟你们讲过叫你们把电话去关掉。你看我生气了，你们生气不生气啊？你也不开心呀，蛮好的。刚刚利用这个机会跟菩萨通了一次电话，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世界上你原谅人家，谁都会犯错。你们要记住，谁都会犯错，你就会原谅人家。 你如果学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烦恼啊，不要烦恼啊，不要烦恼呢，靠什么你们知道吗？啊，靠八正道啊，八正道应该师父给你们讲过很多次了吧？啊，但是很多人真的没听过，很多人跟着师父拜师啊，学佛啊，今天跟你们重温一下八正道。
好。
啊。八正道是什么？八正道就是消除烦恼的八种正确的方法。你们烦恼吧？有吧？要有八个方法可以消除烦恼。哇，这么好啊！你只要拿到一个，你就消除烦恼了。啊，第一啊，叫正见，就是认识理解啊，认识理解要正确。就是一件事情来了，你要正确的去理解它。比方说老婆今天就是发脾气了，你要正确的理解，就是哎呀，她可能太累了，她可能身体上不是太舒服，或者她今天为孩子又忙的嘞。正确理解她，你就没有烦恼了啊。从正面去看别人，就是叫正见，你懂吗？你老婆看你也是的，呵呵，又来了又来了，你们两个又来了，听得懂吗？第二叫正思，思是什么？思维啊，听得懂吗？思维就是要想正能量，把人往好的地方去想，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哎呦他多不容易啊，哎呦他很好啊，对不对啊？哪怕看着他什么事情，哎呀他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看领导，动不动跟领导有意见，动不动跟领导有意见，你都不看看做领导多难，他要花出很多的时间，他比人家要花出更多的时间，但是他不一定摆得平啊，因为众口难调，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多考虑考虑他，就像老婆做饭一样，他做出来的菜，他要每一个都要合你们口味，可能吗？想一想啊，多原谅别人，叫正思维啊，正能量啊，把人家总是往好的地方想。第三个叫正念。念是什么？念头就是观察，观察看问题，正念就是哦，他很好，他一定有在帮助我了，他一定在。你经常这么想，人家真的会帮助你。你把人家往坏的地方想，人家就恨你。你相信我呢？啊，你今天孩子呢，啪一下就晚回来了，对不对啊？妈妈跟他说，孩子啊，你今天怎么晚回来了？是吧？妈妈在想啊，你肯定想跟妈妈打电话告诉妈妈，是不是啊？妈妈没有。哦，没有啊。哦，我想你会打电话。好，第二次晚回来了，刚刚铃响了，叮铃叮铃叮铃就来了，接下来就给你打电话，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人教育别人，你自己要经常观察，要长期的正念，就是说什么事情一定要善观因缘，这件事情善观因缘是最重要啊，善观因缘。正语呢，就是不说谎啊，不骂人，不讽刺别人。你们看看，你们讽刺人家厉害吗？骂人厉害吗？很多人吵架就是骂人开始的呀，你一骂人了，人家就跟你打起来了呀。其实你今天跟人家讲话，你只要嘴巴不骂人，人家对方不会冲过来揍你。很多人就是讲完话，后面出来，一出来之后，对方啊，你说什么？导火线。所以要学会不骂人，听懂吗？不要骂人，真的不要骂人，没什么好处的，骂人只有伤害自己，看了吗？哎，有的人实在想骂人，又不能骂人，那你就洗澡的时候自己在淋浴的时候自己骂骂算了，因为你长期的骂人的话，你到时候会露出来，听得懂吗？正业是行为，正业是行为，行为是什么？不能偷盗，不能淫乱了，啊，工作选择要善业。你们现在告诉我，你们的工作绝对不能做那种杀业，不能做卖淫的事业，不能做欺骗别人的事业，这叫正业，听得懂吗？ 如果你做的事业都是伤害别人而赚到钱的，那你一定出问题了。大家听得懂吗？啊，这就是告诉你们的。啊，你看看看，正业啊，正业，你看看，我举个讲个事情给你们听去。澳洲内政部遣返了大量的海外人员，啊，这些人全部是亚裔人士，为什么呢？内政部透露，这些亚裔海外人士全部都是因为同一个事件被遣返的。那么怎么回事呢？因为有人现在在广告上登，我们正在招工，工作很简单，只要你给我们的职务浇浇水就可以了，每周工资500块。那么这个广告一登出来，那么多人都吸引了，哎呀，轻轻松松啊，哎呀，说浇浇水很感激的，去了，砰，警察，澳洲警察都持枪的，冲进去，破门而入。被捕的那些来打工的人都懵了，哎，我做错什么了？我是按照签证打工的，一周有20个小时啊，完全可以，我没违法。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帮浇水的这些植物是什么，知道吗？大麻了，明白了吗？大麻就是脸上都是大麻子，不是小麻皮啊，不是小儿麻痹啊。所以你们想到了吗？这些毒贩子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在澳大利亚种植那些大麻，他们呢就找海外人士假装来打工，来做替罪羊，明白了吗？结果你们知道，只是给这些植物浇浇水，都是海外留学生啊，被黑帮利用了啊。倒霉的，你只要去了啊，有的被遣返，有的判9个月，很多就被遣返自己的国家。你们现在知道吗？你们没智慧呀、啊！这个世界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500块钱浇浇花，我也报名啊，对不对呀、啊？可能吗？你们想想看，你们知道每一个房间里大麻胶的潜在的价值高达多少，知道吗？100万澳币。你们想想哦，犯罪了。所以人呐、啊，没有智慧，对不对啊？我刚刚讲的叫正业，下面讲正命。正命是什么呢？正确的方法去谋生啊，人要一生正气。很多女孩子啊，谋生啊，哎呀，怎么怎么了啊？人家叫你去啊，跳什么脱衣舞啊，什么你也去啊？为了赚钱啊？人家叫你去做那种肮脏的勾当，你也去啊？你这个命啊不正，身上没有正气，听得懂吗？正精进是什么？正精进就是弘扬正义，认清邪恶，专心不懈怠。啊，正精进，你们想想看。你们现在弘扬佛法是不是弘扬正义啊？
是。
你叫人家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你叫别人要弘扬佛法的精髓，对不对啊？要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你这种让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仁义礼智信，什么叫廉耻？我们这样的话不叫正心吗？对不对？所以认清邪恶，邪恶是什么？当然我们不能说同性恋了，它已经合法了，我们不能讲了。邪恶是什么？不做坏事，明白了吗？不杀盗淫妄酒，对不对啊？啊，我们这里还有人喝酒不啦？肯定有了，一两个，大部分人都不喝酒，对不对啊？喝酒的话，主要是乱性。女人一喝酒乱性，男人一喝酒做出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每一个国家都会贴出来一个 海报，就说你如果今天醉酒驾车，你就是犯罪，所以不能喝酒来害别人啊。镇定，最后一个镇定，正确的控制自己的精神状态啊，正确的控制自己的精神，不要被虚假的事物迷惑啊。虚假的事物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事情，对不对啊？你比方说啊，在澳大利亚2月24号，这个是澳大利亚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参加的一个叫 Super Messy 音乐节。你看，这是表面上最劲爆的音乐盛世，哎呀，在里边唱歌啊、跳舞啊呀，狂欢啊，开心的嘞。你知道里边有收出236颗摇头丸，价值6000澳元现金啊，超过了有800颗摇头丸，800颗，有29个人被毒品，36个人被警方拘捕啊，有麻醉剂过量，有60个人当场昏过去。现在看到了吗？现在你们知道什么叫正了吗？你看我们正不正啊？我们怎么会去做这种坏事啊？现在知道吗？这就叫正啊。那么顺便呢，给你们讲一个澳大利亚应该注意的事情。你们最近知道不知道澳大利亚吃哈密瓜？哈密瓜你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现在这个哈密瓜现在不能再吃了，因为它里边有感染。现在全澳洲啊，谈到瓜全部色变，脸色都变，明白了吗？所以你们也不要买哈密瓜供菩萨啊，你们害菩萨啊，对不对啊？那个西瓜也得注意，不仅仅是香瓜，西瓜也要当心，它里面有一种致命的病菌，在澳洲全面的爆发啊。它是怎么呢？从这个地区种植成熟啊，摆放了各大超市，这叫 Riverine 啊，去我都不知道是在新州的，也是 New South Wales 的，可能很远的乡下吧。一旦被感染，2/3的病患者不幸死亡，最为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啊。10名澳洲民众在购买了食用了香瓜之后，被诊断患上了李斯特病菌，这个名字叫李斯特病菌啊，叫李斯特。李斯特听懂不啦？李知道不啦？里面有些人讲普通话讲得不好，李就是你，那就是上海人叫西特，叫李斯特，李西特，李斯特病菌啊，李斯特病菌啊，已经有两个人死掉了，今天又死了一个，吃哈密瓜，现在感染人数已经上升到15人。啊，所以呢，吃瓜的时候这点当心啊。所以你看，你们每个星期六来，不但学佛法，因为台长搞传媒的嘛，我把这些澳大利亚最新的时事的东西讲给你们听，让你们能够当心一点啊，让当心一点做自己。所以呢，我们学佛人不但要注意自己的嘴巴吃，也要注意自己嘴巴的语言口德。要多做善事，多结善缘啊！这个学会超越你的语言，也就是说要说善的话，说好话，不要去说坏话，不要去讲不好的话，不是嘴说，而是彻底了解自己，明白吗？要彻底了解自己，要学会把自己的优点要巩固好，改正自己的缺点。所以其实你们每个人，你们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优点的，大家知道吗？你说你们谁没有优点的？你们每个人也有缺点的，你们把优点好好的巩固好，把自己的缺点呢还要改掉啊。台长告诉你们，在人间实际上都是选择了，你选择了对了，你可能一辈子就对了，你选择了错了，马马虎虎做人了，你可能一辈子就马马虎虎过了，大家听得懂吧？所以选择很重要， 对了你成功，选择了错了你就失败啊。所以性格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世界上你做了也不一定成功，但是你如果不做，你一辈子都没有成功的这个希望和可能。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佛人选择了对了就好好去做啊，好好的去做，让自己呢成功啊。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啊，明太祖朱元璋他曾经问他的大臣，他就说天下何人最快活啊，他说天下什么样的人最快活啊？快活是什么大家知道不啦？就是开心呀，对不对啊？群臣众说纷纭，有人说功成名就者快活啊，有人说富甲天下者快活，富的嘞天下很有钱最快活。朱元璋听后面露不悦之色，不开心了，听懂吗？不开心啊。这个时候呢，一个叫万刚的大臣啊，过去古时候中国的古时候一些人的名字啊，我们现在听起来都怪怪的啊啊，有一个名字叫勾践，大家知道吗？你说现在哪有叫勾践的啊？那么一个叫勾践，那么你姓勾，那么再来个叫什么勾魂，但是当时就有啊。那个一个叫万刚的大臣说，畏法者快活，就是畏就是害怕，法就是法律者，他是最快活的。哎，朱元璋大悦，非常开心。哎，这个人跟人家讲的不一样，有的人说要钱，有的要名，有的要利啊，对不对啊？叫什么名字啊？陈鸿雁啊，陈鸿雁有吗？在这里有吗？叫陈鸿雁有啊，你啊，哦，小丫头你先出来一下，好吧？啊，没事的，有人找你一下，好吧？你出来一下，有人找你一下，好吧？找你一下就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没事了。那么你们听我讲下去啊。这个大臣啊叫万刚啊，说畏法者快活。哎，为什么叫畏法者快活？道理浅显啊，道理非常的浅，非常的显。浅显怎么讲？大凡畏法者度，畏法度者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是在人间你不敢违法乱纪的人，你就没有忧愁，你自然就快乐无忧。这就是佛法中常说的啊，什么无忧啊，就是无欲，没有欲望。你不要去犯法，你知法了，你懂法，你不去犯法，这种人最快活。不是有钱没钱，你看现在很多人，对不对？有钱做商人，做不好的商人，最后抓进去了，你说太快乐了。所以你要知法者为快乐，对不对啊？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啊，做什么事情啊，要自然啊，无欲自然心如水，没有欲望，无欲之人定当知足。如果一个人没有欲望，一定会知足，知足之人定当快乐。所以我们在社会中要守法，在家中要守规矩，在学佛中要守戒律，你就会得到无比的快乐和法喜。看见了吗？现在你看很多人就是不守规矩啊。我们知道我现在拿到了一个报告，是澳大利亚一份惊人的新的报告。你知道在澳大利亚啊，这份报告啊是这个家庭暴力与性暴力中高。你们知道一周中这一个七天当中啊，每一天警察 就会有52个人针对女性的性侵犯案件，平均每天有11名男子，男子是平均每天也有11名男子遭到攻击，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女人打男人。澳大利亚的女人很厉害的，跟男人一样的啊，你看了吧？啊，那对，平均每天有52个人报告是说女性、男性对女性的侵犯，但是呢，在这当中有11名呢是男子遭到了攻击，听得懂吗？啊，那每周平均有1名女现任或前任伴侣的暴力而被杀害，一周哦，杀害一个女人呢。平均每个月有1名男性因此被杀害。所以我告诉你们，离婚了或者不好了，或者我不跟你谈恋爱了，不要再去搞了，现在的人有毛病的啊，不跟他不谈恋爱了，过一段时间你有空吗？虽然我们那个，但是我很想念 你了，因为我们怎么这个谈了不好了，马上发 email去给另外一个再约出来，这种最危险，因为他有报复心理的，他感觉你又被另外一个人怎么样了。那人都有报复心理的，结束就结束了。台长跟你们说啊，破镜难圆的，不是重圆的，重圆那是美好的幻想啊，一块镜子砸碎了再怎么粘起来，你说能粘得像原来一样吗？不要搞了，条路了，也给自己一条路了，没了嘛就没了。你看看看厉害吧。首席执行官 Karen Wee 他说，在警察所有的工作里面，家庭暴力占了30%到40%。你看家庭暴力厉害吧，啊，160万15岁以上的女性经历过配偶或者伴侣的身体暴力或者性暴力，而在遭受袭击而住院的男性里面，4%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相当于每天有2名男性住院。带头鼓掌的是个男的。所以呢，啊，跟你们讲这些，就是告诉你们为什么学佛好。学佛叫人家稳定，不要去嗔恨，不要去对人家啊。学佛人对人间任何事情不能太留恋，心中有挂碍，你就不能原谅别人。因为你们过去吵过了嘛，有挂碍了，我恨他。过去为什么了？啊，你又来找我了，他心中有挂碍，啊，他不能原谅别人，你的心就永远不会安定，明白了吗？你有多少，啊，多少呀？你永远有多少人活在别人的感情当中？啊，人家什么感情，你就什么感情，活在人家的感情当中，自己的情绪完全被别人控制，啊。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啊，你们有本事呢，能够消除烦恼就是慧。我们拥有的房子7%是空置的，台长经常跟你们讲，对不对啊？啊，我们这个房子住得满的啦，7%是空置的。我们拥有的一辈子赚的钱7%，啊，70%是空置的，住也就住一个睡房。我们70%的钱是留给别人的，对不对啊？你钱赚的越多，说明你的遗产越多，你用不完嘛，对不对啊？你追求的欲望越多，你的失望也就越多。善观人间因缘，你就会随缘。只有抛弃人间的假智慧，才能显现佛性的真智慧。那个，哇，时间过得这么快啊！哎呀，时间我本来还讲点故事给你们听听。还要听啊？啊？还要听啊？算了，讲两个幽默笑话吧。因为时间已经8点了，过得很快很快。啊，笑不笑？笑了啊！ 他没讲他就笑了。有一次他说有一个父亲开玩笑的问他四岁多的女儿说，我们准备在家里养头猪，但是需要安排工作啊，要选一个人每天给猪喂好吃的，一个人每天给猪打扫房间，一个人每天给猪洗澡，还要选一个人每天陪猪玩。请问你要做什么？问他女儿，他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做猪。这么开心，我也开心了。哎呀，成功了，成功了，本来怕你们不笑。有一个儿子写日记啊，你儿子写日记，他写了夜深了，妈妈在打麻将，爸爸在上网。爸爸一看见儿子的日记的时候很不满意，说哎，日记源于生活，但是要高于生活呀。儿子马上懂他爸爸意思了，修改为夜深了，妈妈在赌钱，爸爸在网恋。第二天这个老爸一看更不满意了，非常愤怒地说，你这个孩子一定要提倡正能量，以正面为主。这孩子，爸爸我懂了，重新改了，夜深了，妈妈在研究经济，她在研究互联网加上生活。爸爸看了之后还不满意，说嗯，这还差不多，但是深度还不够，有待进一步提高。以后你长大了，你成了硕士生研究生，你就知道该怎么写了啊。结果呢，他老爸说，来，我来告诉你怎么写，妈妈在研究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动态博弈。打麻将就讲得这么严重。结果爸爸在研究人工智能与情感供给侧的星星组合。然后爸爸接着说，要是你打算成为博士，你就得这样写，妈妈在研究复杂群体中多因素干扰和信息不对称的下的新型的囚徒困境的博弈。爸爸研究的是大数据视角下的六度空间理论在情感供给测配当中的创新与实践。所以文化很可怕，包装很重要啊。所以说没文化很可怕，但是有文化更可怕。好了，今天呢就跟你们讲到这里了，希望你们啊在新年当中万事如意啊，开开心心，好吧。好，下面我们就开始回答全澳洲各个我们的那个佛教协会的观那个共修会，他们现在都有全部有观音堂了。好了，开始吧。
好，师父您好。
你好。
弟子给您请安。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请您给解一个梦。在白天呢，我在路上开车，想在马路右边停车。在我要停车那个位置的后面有一辆那个挺新的白车，从里边呢出来一个男的，向前走了十来米，与几个人在说话。我开过车呢，就停在了那个车的前边。我往后倒车的时候呢，就听见砰的一声，把后边的车啊，被后边的白车就给撞了。我下车一看呢，这辆白车呢，就从驾驶座位这个地方的车身哈、就被撞断了。车的后三的第二部分呢，你就已经成那个与那个我们那个停车位成垂直的状态了，就转了。
你做梦啊？
啊。
做梦怎么像真的一样了？
是啊，我是醒了。你那些
车祸当心，开车特别当心，两个礼拜当中。
这周二做的。是，还有师傅，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在2013年时候呢，人家把我撞了，就是在3月14号。
看见吗？
2015年我撞人家也是在3月14号。
看见吗？报应啊！
怕的。
报应啊！接下来要轮到人家撞你了。
不是，之前是人家第一次，2013年是人家撞的我这
2015年你撞了他，
我撞了人家，对。
好了，那么现在2018年又该人家撞你了。
那怎么办，师傅？我怎么念小房子什么的？
消灾吉祥神咒呀，姐姐咒呀，小房子嘛是一张一波，好好念呀。
那师傅，消灾吉祥神咒我一直在每天念108遍呢，那我这个姐姐咒我要念多少遍啊？
一直念呀，念两个礼拜之后就会好起来了，就没事。发现你真的有一次差点撞人，后来没撞，那么你这个关就过了。
那您说姐姐就每天念多少遍？每天。
好好念，你这人没脑子的。
他是没脑子。
我看到他长得蛮好看的，但是傻傻的。
是。
鼻子也蛮高，眼睛也蛮大。感情受过伤。
是。
你以为我一直当你看流氓啊？不看了。
一百岁就是慈悲，我知道。
你赶快念姐姐咒啊，每天要念49遍，消灾吉祥神咒49遍，不停的念，就是希望我最近一段时间平平安安，请观世音菩萨保佑，不是储存起来，而是要化解，明白了吗？
就祈求的时候跟菩萨说化解这个问题。
对。
行，师傅，就两周之内要特别注意哈。
对。
那个，我3月14号正好是我从雅加达法会回来的时候，我们晚上到墨尔本机场。
没问题的，你要是好好念经，多求求菩萨保佑，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
行。
好吧。
行。
你要注意啊，眼睛少看人啊。你这个眼睛。眼睛经常盯着人家看，很不好的。
好，我注意些，是不？
好像自己眼睛很有魅力一样的。你不要盯着人家看，你看着人家喜欢你了，你就有罪。
我上回我知道，师傅我注意。
不，你以后晚上自己化妆化得难看一点再看人家。
你师傅不化妆的。
你不要化妆的话嘛，就是素颜呀。喝酒喝了之后，打了一个 email， 这个打了一个就是手机 email 给自己老婆。老婆，你赶快，你把你的素颜照给我发过来。老婆说干什么？他说我在呕吐，呕不出来。随便挖一个出来给你们笑。好了，
好，感谢师傅。
你没有那么难看，你蛮好看的，你素颜都很好看的。
我真的不化妆，师傅，一点都不化妆。
我知道，那好，眼睛很大，发呆。
是的，不是我现在有思维的白内障，真的，师傅，我这个
一点点。
啊，
白内障也不多，一点点，左面，左眼睛。
对，在我右眼那个有玻璃瓶，那个玻璃瓶碎掉了，有时候往下掉，就真人做那种看中。
右面是。
啊，右对。
没关系的。
谢谢，花姐，谢谢。看看
头发还弄了这么长，额头前面没头发。
对，您师傅说过我不要把额头挡住。
好了，你问完了不啦？
问完了，感谢师傅慈悲开示，谢谢。
好，好好念经啊。
喂。
喂。
师傅您好，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
然后，想帮同修问一个梦。就是同修梦见好像是那个新加坡法会，然后他遇到了师母，然后他们在讨论师傅的问题，就觉得师傅每天睡得太晚了，然后太辛苦了，应该早一点睡觉。后来的时候就见到师傅到了宾馆。然后就直接去浴室洗澡了。这时候一个穿白衣面目慈祥的老妈妈给师傅做饭，大盘的面条，然后还有汤，同修就给师傅送到了房间。有很多人在，师傅一边吃东西一边开始说，你们要告诉那些胃有问题的人，吃东西的时候第一不能吃得太烫，第二不能吃得太快， 请师傅慈悲解梦，感恩师傅。
这不是对的吗？吃饭呢，一不要吃得太快，一不要吃得太多，胖呢就是脂肪呀。晚上吃睡啊，啊不要太烫，烫了生癌症的，真的，医学家已经证明了，吃东西不要太烫，明白了吧？太烫不好的，明白吧？火锅我也不是经常请你们吃的，明白了吗？还有就不要吃得太快，真的是对的，师父给你们讲的都是真话，梦中都在跟你们开始，多好啊！
好，师父。
好了。
那就问完了。嗯，师傅保重身体，感恩师傅。
好。
再下一
个。下一个。
师傅晚上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
弟子有一个梦境，想请问师傅。弟子梦见捐了一些钱，做功德。最后的时候，有一位师兄就又问道：“谁呀？还要捐1000元？”然后我就说我要捐，可是发现呢，我的钱已经捐完了，没有钱捐了，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就说你的内心当中非常想啊多做功德啦，啊多做一些财布施啦，啊但是呢，如果这个梦呢就叫你随缘，不要千万不要说没有还要去做这种事情，所以许愿要量力而为。有能力的去做，没能力的要做，明白吗？
明白，哦，明白，懂了，懂了。
嗯。
改不用念小房子啊。
嗯，不要的，改一改毛病就好。
哦，好，一定改，感恩师父，没有问题了，感恩。
好。
嗯，好，拜拜。
接下去是墨尔本是吧？第二个地方。
你好，师父。甲方从这问到梦境。
嗯。
他是这样的，他梦到了自己房子的房顶上有一条很大很大的金蛇，然后呢，他就请一个专门抓蛇的人呢，去把这个金蛇呢，就抓住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他就是怕这个时候再飞过来，然后就叫这个抓蛇的人呢放到很远，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你做梦是不是啊？
对，你重新做梦。
有蛇吗？不好呀，潜伏在
什么？为什么是金色的呢？
什么？
金色的。
金色的蛇啊？金色的蛇啊？
哦、
金色的小龙啊，在屋顶上，他后来把他叫人把他抓掉了。
对，说放他很害怕，说放得远一点，不要让他再回来。
哦。失去一个机会吧，嗯，他会失去一个机会，嗯，有时候叶公好龙啊，你们知道天上，天上有很多的真龙下凡，啊，很多人就是天上的我们说的瑞兽，他下来也是帮助人的，明白了吗？嗯，好啦，
还有一位同修就是说问到。他家里的那个香蕉，青的、黄的都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师傅？
香蕉青的、黄的都被收走了。喂。
对。
收走了。
什么意思？
啊、哦。
对。
好，收走最好，谢谢。我没有意思的梦就问我干嘛？
不知道是不是好还是不好，我的理解是香蕉是不好的嘛，然后说
的谁告诉你香蕉不好的啦？香蕉润肠。
不能供
佛台并不代表对你人身体没有好处啊，说明也是果实呀、啊。
哦。
好了。
好，谢谢师傅，好意
思。刚才眼睛没刚才那个人大，我都看见了。讲吗？
师傅你好，我就是就是春节除夕那一阶段，天天我的油灯都是莲花，因为我佛台是清供的，然后现在呢，过去的4-5天。就没有一个莲花都没有，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问菩萨呀？
对呀、啊，我没有问，我就越来越虔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我叫你直接问菩萨呀，为什么不接莲花啦？傻的嘞！接莲花也是自然的，不接莲花也是自然的。好好磕你的头，菩萨来了也是自然的，菩萨不来也是自然的。不要这么执着，好不啦？
不要执着。
啊，有莲花嘛最好，没莲花也好，只要你修心就好，三好。
哦，我是不是后来我怀疑是不是碗也没拉下来，是不是进灵性啦，还是什么原因？
那你把窗帘拉下来看看接不接莲花不好吗？
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去念窗帘，晚上要拉下来。我刚听这个录音讲晚上窗帘要拉下来的。
对啊，菩萨跑到你家里来，一看你窗帘没拉下来，哎呦，万一灵性来怎么办？赶快把窗帘拉起来，菩萨就来了，莲花就接好了。现在知道了吗？现在为什么知道有些医院要有急诊室了吗？
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这叫迷信，学佛要正信，不能迷信，听得懂吗？
对。
哟，一看莲花没了，又是窗帘了，又是门了，什么都来了。好好的念经不就好了？
哦，新年的时候，因为是菩萨，很多菩萨都来，怎么他都会接莲花，是不是这个原因？现在吗？
你看他还执着在这上面。
好的，就是感恩师傅，还是好好念经吧。
现在他在教育我了。继续，好了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法典，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台长你好，我是补习班的同学，我这边晚上梦见有一位女士带着我的儿媳妇回家，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儿媳妇确实是把孙子跟孙女儿离家出走了，请台长慈悲开示。
你的谁离家出走了？
那个儿媳妇我带着孙子孙女儿离家出走了。
哦，
这现实中是这样。那我昨天晚上梦见了有一位女士带着我儿媳妇回家。
嗯，首先问你，你有没有求菩萨保佑让媳妇带着孩子回家？
有。
那你等着吧，快了。
我等了。
红地毯。
感恩台长。
很快了。
我要多少张小房子？
你以后媳妇回来了，你千万不要再跟她搞了，你这个会搞的老太太，你这个婆婆要大量大度，听得懂吗？
是的。
你做媳妇的时候，你婆婆搞你，你不开心不啦？那你现在做婆婆了，你就可以搞人家啦？你是台长的弟子不啦？
还没有。
还没有，我就不能讲了。不是弟子嘛，要严格的呀，对人家好一点。
好，
不要对媳妇不好，人家媳妇气得疯掉了才带出去的。你这个嘴巴再厉害，婆婆不能再厉害，婆媳关系很难搞的，明白了吗啦？
是的。
太厉害了，骂，你是广东人啊？
广东人是的。
哎，广东人骂谁雷？我骂谁雷？骂谁雷呀？
多少套小房子，
你小房子归小房子念，你以后你现在至少要念78张小房子，念完了你媳妇就要回来了。
好，
你好像你要写信给他，叫你儿子，实际上你儿子跟他可能还有暗中有联系，你所以你要跟你儿子明确表态，你说儿媳呀、啊，我现在听吕台长讲，要改变自己的毛病，所以我欢迎我的媳妇马上要回家。你的 儿媳妇就抱着你的孙子回家了。你看这种婆婆，她听谁都不肯听的，脾气倔得不得了，台长讲的她就听了。所以你以后媳妇回来了，你千万不要去气她，不容易的。
跟我一起住吗？
要跟你住嘛，你就是非常咯咯咯咯的呀，你这种人多难弄了，自己想一想不就知道了。
嗯，好。
那真的，你自己要当心的啊！咖喱咖喱拱，咖喱拱。好啦好啦，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他们是黄金海岸，
我们是黄金海岸观音堂的。
嗯。
弟子今天想替姥姥有个问题想问师傅，弟子的姥姥今年93岁了，属牛。学佛30年，原来是学净宗的。2年前，弟子度了妈妈，妈又度了姥姥。姥姥看了白话佛法，感觉身体非常好，身体经常发热，人也很精神。现在由于年岁太大了，眼睛又不好，看白话佛法都是用放大镜。然后姥姥每天的功课是大悲咒11遍，心经11遍。礼佛大忏悔文1遍，准提神咒21遍，其他的时间都在念阿弥陀佛念10000遍，有时候念经以后就看白话佛法。姥姥学佛很精进，也很敬仰台长，总是希望能见到台长，可能由于身体原因现在无法完成这个愿望，所以想请台长开示一下，姥姥这样的做这样的功课可以吗？
可以啊，老人家挺好的，你等等等，今年我到布里斯本来开法会的时候，你把他带过来吗？
因为姥姥去年摔了一跤，她的那个胯骨摔骨折了。
嗯，年纪大的人最怕摔跤，93岁都是福气，天天这么眼睛非常好。嗯，你是他的谁呀、啊？你是他的谁呀、啊？
我是他的外孙。
外甥，你看挺乖的，讲话就很老实的，你老实不啦？
师傅还想问师傅一个问题。
不老实。
因为现在
不回答嘛。
因为现在姥姥在珠海，
好，在珠海。
对，姥姥的原来的家在新疆乌鲁木齐。因为子女也大多数都在乌鲁木齐，我的妈妈现在正在照顾姥姥，然后因为广东那边的气候比较温暖，比较适合老人养休养，但是姥姥觉得年岁太大了，她就想问师傅以后往生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是她现在是需不需要回新疆，还是一直留在珠海？
她几几年属什么的？
他是1925年属牛的。
你看我要慈悲了，帮他看了。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
25年的。
25年属牛。
25年不是85年。
25年。
25。你这个姥姥呢，自己想回新疆。
对。
啊。我的意思呢，让她还是待在那个地方比较好，待在那个海南，嗯。
珠海。
啊，珠海。因为到珠海差不多了，这是正是，就算这个，这就在那个这个涅槃了。叫什么？讲得好听的，往生了。那以后把他的这个骨灰再带回新疆也可以的，对南方的气候对他身体会有好处的。嗯，
谢谢师傅，我们全家所有的子女都是这么想的。
嗯，就是这样比较好，因为南方比较好，你跟他说台长讲了，他会听的。
对，他就相信台长的，因为好几次想提问台长都没有找到机会。感恩师傅。
你几岁啦？
我34岁。
哦，结婚了吗？
结婚了。我们全家 都学佛，我的我和我们夫妻共修，然后我妈妈也学佛，
太好了。
我的岳母也在观音堂，也在。
啊，太好了。我共陪雷，我共陪雷。
来，谢谢，来，谢谢。
你看这种孩子讲话声音就是很老实的，很纯洁的。你养个儿子和女儿老老实实是不好，外面就唱歌跳舞啊，身上的弄得来文青啊，怎么头发那么喝了，眉毛那么的眼睛啊，真的很可怜的。你妈妈肯定管不住的。真的一定要学佛，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教导人们就是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正信正念，明白吗？下面呢什么地方的啦？赶快讲啊！
不是的，
师父。不是，赶快讲啊！
好，师父您好，弟子叫师父请安。
开始响一点。好，讲吧。
师父好，弟子请师父替我母亲写个梦。
嗯。
我妈妈梦见家的房顶停了架飞机，但是当她看出屋外的时候，不是飞机，而是一条白色的龙，对不对？
非常好啊！
龙的身上的鳞是蓝色的。
哎呦，很好！
请师父开示。
接他的，接他的，以后可能会接他回天的。妈妈几岁了？
妈妈73。
哦，哎呦，可能阳寿没了。可能要接他走了，但是一定会上天的。
是。
明白了吗？
好的。
多给你们，要是给他延寿，你们一定要有道理的呀。你求菩萨说让我妈妈延寿，你至少要讲出道理。妈妈延寿为什么呢？要让他多消消业，对不对啊？在人间多度度人。你连这个道理都讲不出来，你怎么延寿啊？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
好了，
请师父保重身体。
谢谢。
再见，师父。
嗯，阿德雷德的。
嗨，太太爷爷您好，我是从阿德雷德上的星期六。
嗯。
我是向您，我想请你解一个梦。上个星期一，我梦到您站在一个黑色板的。前面当你走前一点后就变了很多年，之后你们就拿着一把黑色的伞，当你们打开时，天上就开始放起鞭炮，那时是天黑的。之后我和一家人一起去一餐素食馆吃素食，之后我就帮忙一位师兄帮忙洗碗碟，之后那位师兄就叫我拿东西进去厨房。我一进去时，那个厨房就像上次一样大，之后就看到几位师兄和佛学班的朋友。当我走出厨房后，我就回去我的桌子，爸爸在一边吃饭一边看师父的开示。可是爸爸那时是还没有学佛的，请问这个梦是说爸爸以后会不会学佛？
你们听懂了吧？你们没听懂吗？我也没听懂。鲁爷爷没有听懂啊，鲁爷爷，小弟啊，慢慢写下来吧，好吗？
我写下来了。
写下来，你叫另外人念吧，小弟啊，小弟弟。
我是小妹。
他说什么？
小妹妹。
哦，小妹妹。小妹妹自己念呢、啊。妹妹再找个人念吧，因为你念的，台上爷爷听不懂哎。摔下来了，电话都断了，哎呀，可怜了，太激动了。好了，我们现在这里先来吧。八号是谁啊？我们这里。
八号。
八号没答呀。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再给师傅请安，师傅辛苦了。一直修了那么多年，然后一直修得不好，一直做不基本上没梦到师傅。然后现在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嘛，就是
他就是一定要梦见师傅，他的愿望就是要梦见师傅。
是因为我
跟他说天天看见还不好，他还梦见，你看见嘛就好了。
就是说梦不到菩萨，梦不到师傅的话，我觉得我是跟菩萨同天上去，觉得就修行就是说，很大的缺陷吧。
没有啊，你一般的给你们接触，总会有好几种偏的方法。要么梦见了，要么看见了，对不对啊？总是有，有时候听见台长讲话。我们有一个秘书处的小朋友跪在这里，菩萨就佛这个，他跪在这里求菩萨保佑，他看见听见师父在他耳边讲，啊，就跟他讲了很清楚的话，就是师父平时讲话一样的，讲他讲你莫出息，讲他没有出息。这个各别处都可以的。
好的，
不要紧张。
感恩师傅。但是我就因为还想到一件事情嘛，以前我念地藏经学习跟咱们之间，我念地藏经那时候不懂啊，我半夜里12点1点钟啊，就是说在佛台面前坐在地上一整天，下雨也念，我都没有什么不好的梦啊鬼啊，都没有这种感觉，也没看到菩萨。我觉得我是不是比较特别，这方面的感觉。
你呀。
嗯。
就是说明菩萨也不理你了，连鬼也不要理你了。
对，我只看到感应了，一点都不怕的，也没有噩梦了，也没有。
你就是说，你这个人叫万人嫌，连鬼都不要见。
是不是想稀里糊涂了？
没有的，没关系的。因为开始的时候感应不足的话，就是你的心力不足。你看你讲话声音就是像鸟叫，你要记住，人要有心力，心中要有力量，菩萨才能感应。以后要稳，要多念大悲咒，好吧？啊，好了。
念的不好，念。
哎，慢慢念吧，啊，好了。
啊，再请教师傅一件事情，这次我会去雅加达带我儿子一起过去。
嗯。
机票、房间都订好了，但是他现在都还不想去。那时候他的工作，而且我也不敢给他太大压力，因为他会想不通，到时候要发脾气了。
嗯。
下次他跟我一起去。
随缘吧，好吧，多求求菩萨保佑，好吧？
好。
为什么呢？去的话呢，多接点气场也好。
对啊。
不去的话嘛，随缘。孩子大了，什么事情不要逼着孩子做。我们学佛人要随缘，明白了吗？好啦。
感恩师傅。
11号是谁啊？那。把话筒给他，传一传，传一传。
感恩师傅。
讲下去啊，一直感恩他。讲啊。
师傅，那个，我就想问一个梦，我曾经那啥，我就在2015年的时候，师傅给我看图腾，因为我乳腺就是特别严重的那位，当年就是说你给我看的时候，我家。供了很多仙家，然后先解决仙家问题，去医院，到医院去治病的那位。然后我在2015年8月份去的医院，在这期间我大量的烧了小房子，还放生。然后我在放生的时候，放到16、17万的时候吧。然后我做了一个梦，就听到一个人一个声音说大赦，我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大赦。
大赦
了。
啊，我想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梦。
好了，不要再夸耀了。他不知道啊。
不是，我现在病没好，我想是不是真的，是不是
肯定的？什么时候做到这个梦的？
那是，这是2018年、2017年做到的。
几月份啊？
我8月份，16年8月份上的院，2017年几月份？好像是在新加坡法会之前，然后我新加坡法会的时候我做的这个分享。
嗯。
新加坡法会回去之后，然后我这个乳腺就是好的特别特别快。但是那个大的那个底儿没好，后来就反复了。
嗯。
反复之后。
嘴巴呀，你看看你嘴巴呀，那天听师傅上课的，坐不定站不稳的。所以你想想看了你自己呀，跟你说呀，退转很快的，变好3年，学坏3天。所以跟你说的，你不要以为啊，你放了这么多的生，当然大赦了，但是你知道大赦会不会改啦？
是啊，我
什么都会改的。
后来在新加坡法会之后好了之后，后来又反复了，反复之后怎么化疗也控制不住。我本来就对药物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敏感度那样人，换了后来不行，医院又做了30个化疗，完也控制不住。这期间师傅来加持了3次也控制不住。后来师傅亲自到梦里，用你的那个手给我这么在这个瘤上按了之后，现在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好的特别特别快。
一天到晚要我来加持的，赶到这里来让我加持，我才不加持你。你要自己好好念经修心的呀，我救的人多呢，你有本事呢，我跟你说，你有本事呢，全部都是法身加持的。我把人家头上弄一弄，人家23年的头痛病好了呢，这有什么稀奇的？像你这个嘛，已经算救你了，因为你的不知心呀，你放生放了这么多了呀。
我现在放到从去年到现在放了20多。
在夸耀呀。
然后我就想，
不要再夸耀了，讲得掉的，好事情会讲得掉的。
好，师傅，我知道了。
自己真的嘴巴里呱呱呱呱呱呱，生这种病，告诉你，全部都是要拉下去的。生了癌症都是要拉下去的，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听懂了。因为我就听师傅开始说，天上要不赦的话，这个病是好不了的。我就想问师傅，赦没赦免我？
我看这种人讨厌不讨厌？你还活着，你还不知道啊？你否则你能活到今天的？
是不能。
你活着的话，你会不会好啊？你当然一天一天在努力啊。怎么没莫出息、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学佛你自己都没信心，谁有信心啊？你做人做事情，你自己都没有对自己有信心，谁对你有信心啊？你自己都不相信菩萨，你相信观世音菩萨不啦？
我相信。
相信你为什么还问我啦？肯定会好的呀。
好，我真的
不懂啊。好过了不啦？好过了自己嘴巴乱讲话呀，又不好了呀。你自己继续好好努力嘛就好了呀。
好，知道了师傅。
知道了，上次这么多人听课就他不认真听，
所以我要搁这常住。师傅一点小毛病我都
谢谢你啊。常住了，你在这里常住在世吧。莫出息，坐下来。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莫出息，
谢谢师傅。
好了，12号是谁啊？没话筒，你讲的响的。12号。
12号呀，我12号，师傅好。给师傅请安了。我把同学问一个问题啊。他就是在他儿子13岁，他46岁的时候，两个人大概都是业障爆发的，就儿子就暴脾气来了，跟他就念，
对他嘴巴一点，
然后他就念姐姐咒，这些都念的啊，对，3个月念了3波，就是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这个时候呢，他写自己的名字化解冤结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儿子脾气就突然间会爆，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过了3个月以后呢，他就写那个化解冤结小房子，写儿子的名字化解冤结。结果呢，他自己很难受，那么他就觉得这当时儿子暴脾气呢，可能就是小房子画的时候，他有这个感觉，儿子也有这个感觉，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很简单了，两个人的冤结很深啊，小房子不够呀、啊。你在画的时候，你要是化解他的，他当然会好一点。如果你化解你的，他也会。好一点，
那么还是让他写，
两个人都要画，所以烧的时候要写儿子的名字，也要写妈妈的名字，就是说比方说50张给妈妈，50张给儿子，是这么写的呀。
好，
对一个人的呀，听得懂了不啦？
懂。他就现在是前3个月3波是写他名字的，后面3个月就是他写儿子的名字了。
分开，这同时烧的时候同时写。
哦，不要。
你比方说劝架，你总会要这里也要讲讲，那里也要讲讲，这里要安抚，那里也要安抚的。听不懂啊？
啊，懂的。
好了。
行，我跟他说，他还
在。好了。那16号是谁了？16号。有个啦。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我就一个白话佛法的问题，就是最近在看白话佛法的时候， 就是师父有在白话法中提到说，一件事情的成功，主要还是看缘分，而不是看能力。所以有智慧的去看这件事情缘分有没有到，但是我们现在缘智慧不足，那我怎么去？
我这几天已经在广播里已经回答过了，你怎么看知道不啦？这还不懂啊？你做一件事情，你尽了一次努力，两次努力，三次努力，四次努力，你说还有缘分不啦？好啦，你就是举个简单例子，你去追求一个男朋友，一次不成，两次不成，三次不成，你说有没有缘分啊？不是你能不能做了，是有没有缘分了？没缘分了，错了。
那有没有在我没有尝试过那么多次之前就有智慧的？
那你要是有智慧，你就是卢台长的。
对不起。
听得懂吗？你当然了，你要是修行修得好，你会有感觉，我今天做这件事情能不能成功，我今天做这件事情能不能让人家能够理解，你自己就懂的，这是一种感觉呀、啊，这觉悟嘛，就是觉、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你说你每个人都能觉悟，每个人都能知道的，那为什么有些人爸爸在发脾气的还要跑着去跟爸爸要钱，就像什么老爸就东西砸过来了呀？听不懂啊？要就懂的，这老师已经不开心了，过去签证都是的，你比方说到领事馆去签证，你要挑圣诞节期间，他们要回国了，他们开心了，每天屁很多，你都要，这也叫缘分啊，这也叫你要懂的，要看的，人家开心的时候你跟人家好一点，人家不开心的时候你跟人家就吵，人家马上打你了，明白了吧？
明白了。
要换会看的，就看缘分嘛，就是其实就是要懂啊，明白了吧？
明白。
自己碰到不行的话赶紧要收了，对不对啊？
对，
中国的这个兵法你没学过啊？你的兵法，孙子兵法里面36计是什么？啊，有的事情不行嘛，就不要去做了呀。这还不懂啊？
知道了。
中华民族的这个智慧那是无穷无尽的，我告诉你，你好好学的，什么都没感觉，那你还学佛啊？你磕头你有感觉不啦？
有。
好了，那你已经有智慧了呀。好了，
感恩师父，谢谢。
好了，谁拿话筒举手呢？举手来给啊。拿着不放。
感恩师父，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现在学佛的遇到瓶颈，就是忏悔心发不出来，诚心也没有，念经呢
什么都没有。
念经这个心思也很乱，
很乱，很乱的，就是发心不够呀，
定不下来，
定不下来嘛，就是感情问题呀，还要讲啊，事情太多，有些事情你做了，尽自己的努力去做，能成能不成，那看缘分，对不对啊？但是缘分在发展当中，在你的努力当中，它还是可以会转变的。所以你不能说我今天要求某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成功，不是马上就能成功的，种下去的稻子怎么可能马上长出来了，听不懂啊？
那是不是跟我这个魂魄不全也有关系？
都有关系，跟你魂魄不全了都有关系，听得懂吗？你再讲下去就是说跟你的家里窗帘没拉上有关系。不一样道理啊，不同形式而已，听不懂啊？
我还想问师父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呢改一个名字，然后呢在学佛上能够精进一些，以后呢能够帮助师父能弘法度人，你给我看一下可不可以？
看你个魂呢。看一下，你姓张就叫张精进，
我想改，
姓李就叫李精进好了。我姓什么啦？
我想改成这个陈静红，您的红口
不叫陈静静吗？
陈静红你可不可以？
好了好了，我不会看的，像这种都这种看至少要几分钟的，
麻烦师傅，
不可能的，
好
麻烦师傅在这里看，大家停几分钟啊，
感恩师傅，
要好好修的，杂念少一点，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向师傅拜年。我想
拜什么年啊？你告诉我拜什么年了？
拜18年的年了。
那马上拜19年的年了。
我想问一下，我前段时间坐，我的坐在卫生间马桶上，拉了很多粪便，马桶太满了，就我起不来了。后来我老公呢走过来关心我，就是扶身过来，我以为他想拉我，后来他一下子踩了我脖子。我差点
又卡住你脖子了，
我差点氮气，
对着个话筒，对着话筒，
我差点要氮气了，后来我就醒过来了，我浑身一身汗吓得。
嗯，你在精进修行当中，你在消自己的业障，
嗯，
但是跟老公的步调不一致，听得懂吗？
对，
你跟你老公还是有冤结，你老公在还没有完全同意你各方面的时候，你尽量要低调一点，不要搞得太高调。
嗯，我想问一下，我小房子练了是不是质量不好？我也练了有。
每个人并不是你老你念小房子，他一定能改变的，要看他的根基的。
我跟他是房子也练了好多。
明白了吗？他好，你没办法度他的。
我
很多人一讲就灵。
我老公在法会上也来过的，他这个开始也蛮信的，我们一起。
没有办法的，每个人。现在啊，有的人当时看了法会之后，哎呀，精进努力修心了。过一段时间，
念经没念过，就是说不反对。
没有
用。方生呢，陪我去方生也去过。但是我想问一下师傅。
好好努力了，继续念。
我先生大概什么时候能学佛？
不知道，都要看图腾的。
那我想问一下，我的莲花还在吗？
不知道，你的莲花，你晚上自己问菩萨吧。
嗯。
做一个梦，到时候梦可以问我。
我还想问一下我爸，我爸是
不看图腾的，礼拜六是不看图腾的，听不懂啊？二四六打电话。
对不起。
好了。哎，抢了抢了，篮球啊！
师傅你好。
哎呀。
你
不是师傅被你吓都吓死了。对着话筒一点好不啦？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有位同学的儿子，今年5岁，他的父亲没有信佛，他父亲一直给他吃肉，一吃肉就要生病，这是怎么办？
怎么办？念经啊，没办法的。明白了吗？
嗯。
好好念经，没有办法，缘分不到，好吧？
嗯。
嗯。
嗯，感恩师父开始。
快点啊！
哎，师父您好，
弟
子给师父请安。在此非常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还有感恩尊敬的法师们、佛友们。非常感恩天天给我们辛勤付出做饭烧菜的阿姨们，非常感恩你们做的菜非常好吃，非常感恩。
你怎么讲完了人家都不鼓掌的了？
感恩师傅，自己想给一个小同修问一下。
你站起来干嘛？你坐下去啊。
他最近接到几个重症寻求帮助的同修，然后他同意给帮忙打电话，但是电话没有打通。同修从那天开始就开始头疼，就有师兄梦见他身上有灵性，请问师父是不是同修背业了？这两天他已经许愿49张小房子，他目前已经烧送了44张。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嗯，是背业的，帮人家这个打电话什么都会背业的。
那师父他应该怎么样祈求观世音？
没关系的，这个背业很快就没了，而且菩萨求观世音菩萨马上就可以化解，还可以成为你的功德。嗯，背是背的，马上就可以化解，因为菩萨的本性就是你为别人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位小同修，他说他经常在梦里梦见自己考英语考得很好，成绩非常好，但是目前呢他是正在开始学英语，他就不知道他学完这一年英语语言学校会不会能够正式就是入大学，留在悉尼。
可以的。
可以的哈。
嗯。
好，感恩。
没问题。
感恩师父。
这孩子读书还可以。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今天早上，我梦见一个梦，就是在雪地上走，然后突然地裂了。是冰面，然后一个老阿姨她掉在这个海里边，然后我当时就说 快救救这个阿姨啊，大家谁能救救她。然后当时后面的人都在跑，然后当时我也在往前跑，这时候冰面整个都在那个裂了，然后原来是汪洋大海，我当时就是往上爬，就爬到那个岸上，然后我后面所有的人全在大海里面了。
像这种梦吧，就是自己要当心的，就是你修得不错，但是你要帮助别人的，除了自己修得好，还是要帮助别人。我们人应该为别人活着，不能太自私自利。
这个梦，我睡觉之前我是求我是否能在悉尼办下这个就是留学这个。
那你不是上岸了吗？那么肯定行的呀。
因为现在就是
讲话不要这么柔好吧，很难听的。常常喜欢讲话干净一点。
对不起师傅。
嗲的嘞，我不喜欢的。
师傅我错了。
你干嘛啦？扭捏作态的，好好讲。
好的好的师傅。就是现在我跑了三家中介，然后他们推荐我先去堪培拉，因为那边是州担保。然后这边自己要学，在悉尼学的话会
不要跟我讲这些，我不会看的。你要是想问问的话，求得帮助的话，你到时候跟我们秘书处联系一下好吧。我们秘书处里面有几个人比较懂的，征询一下他们意见，看看怎么办好吧。
好的
好了好了
师傅，
讲话以后不要这样，我不喜欢娘娘你嗲的嘞。老妈妈讲。
师傅你好。
这是你好。这个声音马上要骂我了。讲吧。
我这几天就做了梦啊，前几天先做到是观音菩萨到我梦里来，但是呢我又做到我们睡在观音堂了。
睡哪个观音堂啊？
就是这边的观音堂。那今天早上呢又做梦做到观音堂，
又睡在观音堂。
那么在这边呢是个供着的葡萄，那么有的事情说葡萄是不好供的，那么很新鲜的葡萄就坐在供在你这个后面的角落上面的，那么供葡萄可不可以供的呢？
梦中是吧？
对啊，
梦中是可以的呀。
梦中是可以的。那么
葡萄并不是说不可以供，因为容易烂，供一两天就烂掉了。所以是这个葡萄倒不是说它不好。明白了吗？你想想看，葡萄你放在那里一会儿就烂掉，出水了，苍蝇就来叮了，蚂蚁就来爬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几种东西是不能供的，讲的。
明
白了吗？
明白。
你梦中当然它不会坏的，你要是以后在天上供好了，不会坏的。好了。
好的。好，感谢我。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有两个问题，有一个是一个同修的女儿曾经怀了一对男孩双胞胎，但是其中一个男孩胎死腹中，后来同修做梦就梦见一个小男孩，孩子很饿，然后吃了又吐很难受，同修意念中感觉就是他死去的那个小外孙，他已经给这个小外孙超度了几次，但是一直还会梦见。
超度不掉，还在，还在。
所以他想问，就是小外孙出生之前已经取好了小名，那这种情况下他小房子净增处应该怎么写？是同修的孩子还是他女儿的孩子，还是说
有小名吗？
有小名，
小名就把他小名写上去啊，
直接写小名
啊，没事的。
好的。那也就是有时候观音堂来的佛友他们呢更愿意去直接供养物品啊，不是做这个财，不是直接买一些物品，但是也会不知道他们想可以供什么，那这是可不可以把这观音堂需要的物资列成一个单子，然后由佛友来自由选择供养？
不可以。
好的。
什么叫自由啊？自由就是人家愿意供什么就供什么，你列出个单子给人家就叫强迫，不可以的。
明白。
随缘供养，不要给人家压力。
好的。
人家下次不来了。
好的。
你要随缘的，你不可以说啊，你要么供这个，要么供那个。怎么可以这样啊？随缘。
好的，师傅。
听得懂吗？
好的。
而且我讲过的，在海外观音堂可以，在中国因为现在我们正在沟通，所以现在就如果是中国的观音堂就不可以。
是海外的。
海外的没关系的，符合当地的国家的一个法律，所以话不要这么写，人家愿意怎么供就怎么供。
好的。
说谢谢你啊，随缘吧，多好啊。而且我们现在油不够了，你供点油吧。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好了。
嗯，感恩师父，嗯，弟子向师父请安。嗯，想请师父为一个同修开示一个梦境。嗯，这位同修去年在美国遇到一个很糟糕的佛友，给同修介绍了很多关于蜥蜴人的资料，还看了一些关于一个神秘组织的很多资料。同修在看完这些之后，有段时间就会梦见蜥蜴人攻击自己，而且他们用的是那种眼神攻击。同修还会梦到一双眼睛，就是美人上金字塔上的那种眼睛，梦到这只眼睛可以控制自己。现在有一次梦见师父，就问师父说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蜥蜴人，师父说是真的有。接下来就梦见五只蜥蜴人攻击这位同修。嗯，
神经啊，谁叫他去这样的啦。
他就是可能是他的，他也是很受困扰，说怎么能
很受困扰、
哦、
去接触那些不好的那个佛友，你就是在害自己。
嗯，
这做人也是这样，谁叫你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嘛。
嗯，
你为什么不去找好人了、啊、
好，
过去还有人呢、啊、去跟人家闹，佛友呢学到后来学偏了呢，到时候呢被通灵人下杠头再来找我。
好，
听得懂吗？
好，
吸引人的这个宇宙空间大呢，三千大千世界，什么样的生物没有啊？只是说一个是灵界，一个是我们肉体界。
好，那请问师父他应该怎么做让自己免于这个精神攻击？
不知道，你去帮他背吧。
我
背不了，你不去帮他再问吧。
个人也当个人。
你看这很简单，我告诉你，你现在他已经做错了。你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还修不修啊？他不修的话，你跟他讲有什么用啊？你肯定要帮他背的。你看看你自己脸都变了，黑的嘞。你看看你自己，看，你真的，过去眼睛蛮好的，现在两个眼睛你看，我看你倒有点像视力。
哦，对不起，师傅，好，师傅，那我可以再问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上香祈求一件事儿，比如说是事业上或工作上，那随后我们就会梦见一些关于有阻碍的梦，比如说走。
不要怕呀，梦见有阻碍的梦就是告诉你你求的事情不顺呀，菩萨告诉你的呀。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虽然说是菩萨其实在提示我们，我是还是有缘分去实现这件事儿，只要能去化解。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
好，
这还不懂啊？
好，
否则为什么要菩萨帮你了？
嗯，
只是说菩萨提醒你，你在这个修行路上，你在这个求的这个事业上，你还会有很多困扰。
嗯，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感恩师傅。师傅你好，我想帮那个有两个同修啊，我昨天才知道他们也是个老妈妈。他念小房子他写错了，他打
你们会不会把话筒放嘴边啊？
打开的孩子他写成他名字的孩子的药经点了，有几位同学都我昨天发现，就要用什么方法补救一下，能不能补救？
听也听不懂啊。
就是说他们写跟自己的孩子，他写错了，写成自己名字孩子的药经点了。
自己名字的
孩子的药
经者，孩子的药经者，这个没关系的。
可以的。
这可以的，
没问题的。
嗯，不要紧张、
哎、
下次不要写错就可以了。
我那个我学佛第二天就做梦，梦见师父的法身到我梦中给我布置功课了。第一次是他那戏服，我还不知道那时候是师父的法身，我不懂。第二次
看见了那是谁了？
看见鲁台长。
当时你还不认识我。
我那个时候2013年没有那个没有视频啊，那个时候还没有。
对呀、啊，你也不知道这做梦做到是谁。
我知道，我
法身已经来了。
对，我念经第二天晚上我就求菩萨，我说请菩萨帮我布置功课。好，师父的法身就来给我布置功课了。第二次做梦，
谢谢你啊。
第二次做梦梦见就是师父就是金光闪闪的从天上那么。软软的下来，我就拿个手机，我说哎呀菩萨来，我说拍照，好师傅法身又那么上去了，好我把手机放下师傅又那么下来了，太法喜了，
太法喜了，好好修啊。
嗯，
所以有些人啊，你就是朋友，你不要说师傅了，你朋友你要托人家办件事情，你相信人家，人家朋友才乐意帮你做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相信别人的。好啦，
帮同修问解个梦。同修他梦见昨天他发个微信给我，他说梦见自己做梦梦见好大个西瓜，
很好。
嗯，我不吃
西瓜就是果实。
真的，我跟他
反正不吃澳洲的西瓜就好了。澳洲的西瓜最近怕感染。
嗯，感恩师傅。
好了，还有谁啊？快点，快点。
感恩师傅，我有两个梦境，请师傅稍微解释一下。对不起，师傅。我梦见我自己梦见师傅在开法会，然后师傅说那个前面坐的是老妈妈，然后后面坐的是我和妈妈，然后师傅说后面的怕后面的人看不见，然后就说用4D投影仪来给我们解释，然后师傅开示的时候嘴里就是突然那个出来透明的泡泡，然后我就把它接了过来，摁进了我的一碗粥还是咖啡里，然后我就把它喝掉了，然后
那是软磷脂。
感恩师傅，然后我自己感觉这个梦还可以，但是与此同时，我妈妈做了一个梦，就是梦见我和一个人就是跳进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但是水的颜色还是很清澈的一个感觉潭里，就很深很深。然后就是意念里问能不能上来，旁边的人就说还是可以上来的，不知道这个梦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哎呀，当心了，有劫。但是最后靠自己的努力，还是能够修上来的。
嗯，好，感恩。
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
你很好，你小孩子很正能量的。
谢谢师傅。
你这个孩子基本上，因为你过去没有做太大的坏事。
嗯，是的。
尤其在感情上。
是的。
所以你比较干净，所以你很容易修成。
但是我还要忏悔，就是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里面有不好的镜头，然后在这里跟师傅忏悔，以后不会再看了。
来人呐、拉出去。
师傅，感恩师傅，我一定好好修习白话佛法、然后在这里就是本来很贪玩，但是感到这里的殊胜，就一个月都没有舍得出去贪玩，然后
对、
然后以后放假一定会再来。感恩师傅，
谢谢，
感恩师傅。
师傅好。想请师傅解一个梦。我之前有做一个梦，我觉得有点意思，感觉有点像《西游记》，又有点像《封神榜》。就是我梦见在一个大厦里面，就是在一个大厦里面，然后有一个女子，站在那个半空中，然后很漂亮的，意念中感觉那是我，然后就看见下面有一排那个房子，然后有很多文武大臣。好像将军还有丞相之类的都跪在那里跟我跪拜，好像磕头，然后我就叫一个女的出来，那个女的是现实中的一个女明星，叫范某某的那个女明星，然后我叫她出来，她不肯出来，她躲着，后来她就被我逼出来，然后我就用法力，我就用手这样就是被她施法，然后她就变成一个就是长长的这种像一个动物啊，躺在那个地上，然后我就从那个大厦的那个窗口我就飞出去，本来我的就是一个女的很美的样子，但是我飞出去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男生的形象，就是全身都是
盔甲，
不是，就是金色的衣服，然后搭一个丸子，然后那个被我变的那个女明星，她就跟着我一起飘出去，窗子门口，从窗口飘出去。
嗯。
为什么我就是一会变男的，一会变女的？
不男不女的。这还不懂啊？你本身自己就是天上下来的，讲都不要讲的，就是上辈子没修好。
那你
罚到人间来，法力还是有一点的。好好努力啦，明白了吗？
Okay.
自己要懂事情了，不要再炫耀了，自己已经吃了这么多苦了，本身很多人在天上都是说大愿，说我到人间要来救人，到了人间来吃喝玩乐，把自己的使命都忘记了，所以最后回都回不了天、听得懂吗？
那个被我骗的那个，他是不是以前在天上我养的那个？
你去讲呀，你去指着这个女明星说，拉哥在天上被我养的，拉哥，人家啪一下子嘴巴就上来了。你这种东西，你这种拉哥这个的不能讲的，听不懂啊？
那还有就是，还有几个小梦，
小梦就算了。
不是，像是一首
大梦都听了没咋地。 小梦梦怎么样？
我梦见师傅在台上，就是演讲，我坐在下面，听讲，然后。
现在不就是你在下面听讲吗？
不是，那个李克强坐在我后面。
凡是你记住一句话，凡是做到有名的人啊，对对，都是好事情啊，都是有帮助啊。好了，
okay,
好了，
谢谢甘师傅，
好好修心啊，明白了吗？谢谢大家了，好了好了。